非主流与消费社会界限模糊的今天，我们还可以怎么谈实验，怎么做实验？今天邀请到的是非农安自政总的非农安。
嗨，各位被资本主义异化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能安自政总的周能安。那如同刚才的这个状态，我认为，把它重新讲一次，本身就是我的一个实验。而我现在正在实验，站着把全程录音录完成。
好，那你来继续讲吧。
哦，好啊，
你不要理我，继续讲。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刚才他想要谈的是一个跟实验有关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生活化的，无论任何的时候，它都是在一个实验的过程。那当然，聊到我的创作的话，可能今天聊到晚上都聊不太完，所以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近期有试着用算命啊，有试着用这个民间的仪式，不管佛教、道教啊，还是易政，然后有试着把他们走到易碎节，然后有试着把他们走到街头，甚至带到了抗议的现场，然后甚至就是带到了跨年，那也造成了一些很神奇的回响。那当然有一些民众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在做什么？有些人就说啊，这个人在搞文创啦，也有人觉得说，哎，这个完全不符合民俗的这个状态，你在办道士，你本身有道士的执照吗？你有上过刀梯吗？但事实上只有南部的道士要上刀梯，北部的道士不用上刀梯吼。那所以诸如此类的状态，那我就会觉得说，那种种的实验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是周能安一连跨了这么多的圈子，包括跑去板桥435艺文特去驻村啊，跑去这个新乐园艺术空间去当这个干部，那或者是自己创了一个团叫周能安记众等，那诸如此类，甚至还有包括了侨富观光计划，在那里协助了他们经营了几个空间。那这么多个空间，那这么多个位置，这么多个领域、身份、头衔、名片，到底他想要做的是什么？那这一点其实师傅也很想了解，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也非常的想要了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先跟大家简单的做一点点的前置，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去觉得很奇怪，说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身份，然后也在此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做一次的自我介绍。
好，继续讲，继续讲。
哎，不要理我，真的不要理你吗？
好，不要跟中断。
我就是故意要
来
说给你的。
继续讲，继续讲
的。那刚才一直说到异化，我真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被视为怪胎，包括了可能国小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已经自己就把自己开一个绰号，可能就会妖兽。妖怪的妖，野兽的兽，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甚至包括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也会就是帮我创造一些很神奇的传说，什么怀胎怀我的时候、生我的时候都不会痛啊，或者是什么生下来之后好像某一天突然看到我就是有异象之类的。我觉得这东西我已经听累了，不太想要再被神化或妖魔化了。但是尽管如此，我现在的创作或者是我现在其他人看我还是会不断的有这样的状况。那这个部分我也问了很久，就是其他人到底怎么样看我，然后通常他们都会用异化这个字去告诉我说，这个你就是一直在异化你自己，或别人就一直在异化你自己，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啊，那好啊，那我想说，既然我是非我族类，那我是不是要多做一点什么去让你们感觉不一样呢？那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大家觉得很害怕的东西，或者是大家觉得不理解的东西，我试着去了解，然后就越来越怪。例如说，去弄民俗文化的东西，去弄这个佛教啊、道教的东西，然后去玩这个可能身心灵啊什么的。那就是，但是我发现，当这个东西开始流行了之后，我就会把它摒弃掉。所以，像我现在身心灵的部分就碰得很少，因为某种程度上这个东西快要变主流了。我觉得，类似像这样的状态，那哪里有缝我就去钻，哪里有偏门我就去试。那试的过程就是希望的是，我发现这个偏门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人，那我所在的圈子，我想要跳离开的圈子或者所谓的跨领域，那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跟这些偏门之间，到底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对话？或者说这么多个小圈圈，那这些小圈圈如果能碰在一起，那该有多好。 所以我就一直在做一些这个圈子也不觉得我在讨好他们的事情，这个圈子也不觉得我在讨好他们的事情，甚至走到路上人家也觉得哇这个好奇怪哦，这是什么，好像没有讨好到的关系，但是种种的没有讨好到创造出他们的一些愤怒，或是创造了他们的一些疑问。那当他们创造这些疑问而让他们去提出问题的时候，谁来回答他？不一定是我回答他，可能身边的人回答他，那他就形成了一些对话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包括了走在路上的话，民众可能会问，那做了一些民俗的东西的话，民俗的人可能会问，那从剧场到了视觉艺术圈，那视觉艺术的人可能会问，那从视觉艺术的角度又回到剧场上，或者是从民间仪式的角度回到剧场上，剧场上的人也会问，那到底周南应该要怎么被归类，或者是应该要怎么去界定？我也非常的担心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担心这个问题。那还是思峰，你可能要界定一下。
我界定啊，我是想到就是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那个边缘就是在舒适圈的边边啊，这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是你这个边边好像又是。不时又会进去不同的圈子去戳一下，去弄一下，对，所以是看起来就是有点，而且是一个其实是蛮青春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是，可是这个青春的状态随着你可能慢慢拿到补助啊，慢慢必须要跟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或甚至是文化组织打交道的时候，你这个状态怎么样可以让他怎么碰到这些现实的时候，碰到这些社会的关系的时候，你要怎么让这个实验的东西一直发展下去？
哦，对，这个东西其实让我非常的苦恼，所以尤其是最近，尤其是今年，因为当我开始越来越多人试着跟讨论我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些语汇上已经有点不足了，或者是说我应该要如何去讲你们听得懂的话，包括你们现在可能对于刚才五分钟的言论，你们可能非常的不清楚，或者觉得这个人到底在干嘛。那因此，像我试着去考研究所，我真的试着在考研究所。如果下个月有放榜了，请恭喜我。然后甚至
先说恭喜，
不要讲。然后或者是说那个。我开始越补助越投越多，甚至越投越大的这个状态，那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很期待被看见的。甚至其实那个被看见不是因为我想要获得掌声或者是什么的，我想要获得评论，我最好你们就是骂死我、插死我，觉得周南是个欺世盗名的人、沽名钓誉者之类的也好，我非常期待这些东西，因为当这些东西如果发生了，那我在想的这些东西才不会完全没有人回应。我在讲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我想要跟你们讨论的，不管是如何去看待一个这个这么边缘的人，这个已经还好，这个只是在知识上的边缘，也许日后你们会遇到的是在社会上的边缘，各种。那如果我们找到一些方法去跟边缘人相处，那他会是什么？甚至有些人他自己觉得他是边缘，可是我觉得他已经快要接近主流了，就是种种的那。我觉得边缘不既然是要变成主流，而是让主流或者是让这个大环境，当他接受边缘的时候，或者是接受一些本来他们不愿意去接受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慢慢的融合成一个新的形态、新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是我所非常去期待去见到的。
对，可是这个新的状态它。也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新的状态的话，也就是说，它好像慢慢的被凝固成某种的意义了。可是你刚刚讲的是说，边缘不是要成为主流，也就是说，好像如果是把自己从一种行动的角度啊，把自己放在一个边缘的位置去创作的话，好像它也需要或更需要的是，当它去。扰动，然后创造了一种新的形态的时候，他要怎么再逃逸出去？也就是说，这个逃逸，不断逃逸的这个状态，好像才是，是不是才是一个边缘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是，你觉得它的终结就是终结在一个
开发出一个新的语汇吗？还是说之后还有什么？
我觉得把它逃走这个事情，我可能还没有真的遇到逃走这件事。我举例像易碎节，那易碎节它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艺术家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创作计划嘛。那当我第一次参与了之后，那第二次那易碎节可能邀请我来当做开幕的总招。那他很有趣，那某种程度上其实我跳脱的是作品的状态，可是我变成了一个开幕的总招，我还是一样在创造他的氛围。
是。
那接下来我可能如果再一次的有这样的位置或者有这样的角度的时候，我应该要如何做的跟我之前的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挑战，或者是当我做这个过劳之神诸葛孔明的时候，我尝试着带去的抗议的圈子，那个过劳。那个劳基法修二的这个一个抗议的圈子的时候，我进去做了一次，那我会想再做第二次吗？或者说如果我再做第二次，它会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吗？我觉得一定不会是。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今天做了一次，我没有办法再做第二次，我不是想要复制它，我想要做的是它的延续。那剧场法会进剧场菩萨摩诃萨演的第一次第二次，今年可能会做第三，那我该如何去做第三，让第三不只是第三？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跳脱，要如何一直保持实验的心，而不是我开发了一个商品，我要怎么一直持续的做下去，然后让观众一直喜欢我。那个我不想要被讨好，对，我想要你们每次来都觉得被冒犯到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我衷心期待的，衷心期待它会发生的，而也我也把它当成是我实验的这个目的之一。
是，所以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比他能达到的，比他要形成的一个目的还要重要，听起来是这样子。那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问的，就是人怎么样可以持续的成为他自己的反对者。
当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或者是当觉得自己可能有机会沉溺于某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把他跟在旁边吧。那让他就是如果你觉得我背离正道，背离某个感觉的时候，你就拿把枪开我两枪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时时有办法这样提醒自己是好的。
是。好，那因为时间真的非常有限，然后今天谢谢能安来到现场，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聊。然后的确能安他现在就是除了做了很多以民俗文化尤其是道教科仪为主的这个仪式剧场的创作之外呢，他也是有参与了文化空间的经营，也参与了艺术组织的经营等等的，所以好像是一直在这个跨领域的状态中一直在往前走。那今天就非常谢谢能安，希望之后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他的各种计划。谢谢能安。
好，谢谢，希望这一两年可以继续活得下来，跟大家见面，继续跟大家说一些这种奇怪的话。感谢各位，
谢谢。